现在我们进入无贪。无贪的特性呢，是心不贪求目标，或心不执着目标，好像水珠不粘住荷叶一般。这个形容非常的好。水珠呢，一沾到荷叶呢，就滑掉了，一点都不粘起，不执取。这个就是不贪的特性。它作用呢，不执着，有如解脱的比丘一样。现起呢是无着，静音呢是如理作意。无贪呢，这边呢不是没有贪而已，也包括了正面的品德，好像布施，布施也是无贪。你能够把自己的财物施舍出来，表示呢你心中对你的财物呢没有执取。所以无贪呢，其实也包括了正面的品德，好像布施、舍离、出家，也是代表一个无贪。你不再执取自己的家人，这个也是所以舍离布施呢也算是无贪。接着下来呢，无嗔。无嗔呢也包括慈爱它的特性呢是不出也，或者不对抗，有如一位友善的好朋友一样是对目标的不出也那作用呢，去除怨恨或去除怒火怎么讲这个无嗔的作用是去除怨恨呢？比如说某人生气的时候比如说你对某某人生气的时候，现在你一转念送慈爱心给他，这个慈爱呢就可以去除掉你的怨恨了。所以无嗔的作用呢是去除怨恨，现起呢好像可喜可爱，好像一轮满月，这些都很容易所以我讲得很快。接着下来呢，中舍性。中舍性是心的平衡这个并不是舍受跟舍受是没有关系，但是示范住我们有慈悲喜舍嘛慈悲喜舍，这个中舍性呢也就是慈悲喜舍里面的，如果有舍呢就是有这个中，就是这个指的就是这个中舍性。中舍性的特性是平衡心与心所，它的作用呢是防止过多或者不足，或去除偏袒。现起呢是中舍的旁观心与心所，好像一位马车夫他中舍的旁观平稳前进的状马如果两个马呢走的速度是一样的话呢，中舍心只是这样看着它就好了不用说这只马要拉多一点，那只马要松一点，不需要中舍心呢，所以它就可以平，可以让就是心的平衡就好像中舍的看着两只马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一样，它自己再也不用出力了知道的话呢是正念知道正念觉知这个力道不平衡了中舍性可能就会去平衡它所以它去除防止过多嘛或者不足嘛好，接着下来身清安心清安。 你看73页这本书，这个身清安是指相应心所不是设法，身清安是指相应心所清安， 心清安呢是指心王清安，明白吗？好，那身清安是心清安，身清安心清安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两种清安各自的特性是平静心所依，心的不安。为什么心会不安呢？你在禅修的时候，什么时刻你心中升起不安呢？啊，调举或者恶作后悔的时候，哦，那时候心中就升起不安了啊。所以这两种清安各自的特性是平静心所与心的不安，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不安，现起是心所与心的安静、安宁、冷静，静音是心与心所，它们对峙导致烦躁的调举与恶作。好，第十跟第十一个是身轻快性，心轻快性。这两种轻快性呢，各自的特性是去除心所与心的沉重。心怎么会沉重？啊，在禅修的时候，你感觉到心很沉重，那一定是昏沉的时候。啊，昏沉的时候呢，心是特别沉重的。啊，所以这两个心所是对治昏沉与睡眠的啊。它的特性是去除心所与心的沉重，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沉重，现起是心所与心不沉重，静音是心所与心，他们对峙导致沉重的昏沉与睡眠。好，第十二跟第十三个，身柔软性与心柔软性。这两种柔软呢，各自的特性是去除心所与心的僵硬性。哦，当一个人升起了邪见或者我慢的时候呢，他整个心呢就僵硬掉了。好像我的鱼哈，他说背向天的动物啊，全部都是可以杀的，都是可以吃的，可以杀的。啊，背向天的动物啊，全部都是可以杀可以吃的。哦，因为我叫他不可以杀生嘛，说没有背向天的，全部都是可以杀。啊，他身体这种邪见的时候呢，他的心整个就僵硬起来了，怎么跟他讲他也听不进去。哦，所以那个时刻呢，他的心呢，啊，缺乏了这个柔软性。哦，所以这两种柔软呢，身柔软性心柔软性呢，是各自的特性，各自的特性是去除心所与心的僵硬性，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僵硬性，现在现起是心所与心对目标没有抗拒。静音呢是心与心所，他们对峙导致僵硬的邪见或者我慢。接着下来14、15，身事业性跟心事业性，这两种呢各自的特性是去除心所与心的不事业性，就是不容易操作了，那心不太能够容易操作了哈。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不事业性，现起呢是心所与心成功取某所缘为目标。比如说你能够觉知，如果你不能够很成功的取你的安般念为目标，你的呼吸为目标的时候呢，就是你缺乏了这个身色业性跟心色业性。那你如果你能够成功的取这个安般念为目标呢，你感觉到很容易就能够专注了。心很容易可以操作，得心应手啊！要管这个呼吸呢，你感觉到得心应手，那个时刻呢，就是有这个身色业性与心色业性了。所以他们是对峙导致心所与心不适宜作业的其余诸盖。 诸盖包括五盖等等呢。接着下来，身念达性，心念达性，这两种呢，各自的特相是心所与心健全，作用是破除心与心之疾病。当你的心呢、没有信心的时候呢，就开始生病了啊，佛法听不进去了啊。现起是心所与心无残缺，静音是心所与心，他们是对治导致心所与心不健全的无性等等。好，最后两个，身正直性跟心正直性，这两种正直性呢，各自的特相是心所与心的正直性，作用是破除心所与心的欺骗性，现起是心所与心不狡诈，静音是心所与心，他们对治导致心所与心不正直的虚伪欺诈等等。这个虚伪跟欺诈呢，是个禅修中很大的障碍。已经讲过了，要证到涅槃，其中一个条件是诚实啊。所以呢，这个正直性呢，在我们的禅修里面呢，是很重要的。好，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19个每篇一切美心啊，一切美心呢，都会有这19个。再读一篇好不好？信、念、惭、愧、无贪、无嗔、终舍性、身清安、心清安、身清快性、心清快性、身柔软性、心柔软性、身实业性、心实业性、身念达性、心念达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好，我们再进入25个美心所的三个，叫做离心所。这三种离心所呢，是刻意远离语言、行动与事业上的恶行。对于世间心呢，只有当有机会造恶的时候呢，而刻意克制自己不犯的时候呢，这个离心所才能够升起。在没有机会造恶的情况之下呢，不造恶，那并不是远离，而是纯净的得恨，或者是纯净的戒。所以当你比如说你没有持戒啊，但是你有机会讲骗话的时候呢，你不讲，这种叫做离心所啊，正语啊，离心所。那你没有持戒，但是你没有拿五戒，你没有吃这个五戒，但是你有机会啊杀蟑螂的时候你不去杀，这种叫做离心所。所以在刻意就是刻意远离语言、行动与事业上的恶行。有机会造恶而克制自己不去造的时候呢，这个离心所就会升起了。我们来看三个离心所：正语、正业、正命。正语是什么意思呢？刻意远离恶语、妄语、恶口、两舌、绮语。正业呢，刻意远离恶行，恶行包括杀生、偷盗、邪淫。正命刻意远离邪命，邪命一共有五种啊：买卖、毒品、麻醉品、武器、奴隶以及供屠宰的动物啊。如果说啊，你父亲呢要你做啊卖酒的 啊，要你做生意去卖酒，你不愿意，你不愿意去做。那个时刻呢，这个正命呢，正命心所呢，正命离心所就会在你心中升起了。啊，有机会造恶，你不去造的，叫做离心所啊。所以它的特相呢，这个三离呢，各自的特相是不犯语恶行、生恶行、邪命。它的作用呢，远离语恶行、生恶行、邪命啊。现起呢，是不造语恶行、生恶行的邪命。它的静音呢，信心对佛法有信心，然后惭愧这两个是世间的护法啊。在欲界心里面呢，这个三个离心所呢，是偶尔或者个别的升起啊。三个会不会一起升起？比如说你刻意远离杀生的时候，这个正业这个正语跟正命会不会升起？会不会？比如说你没有持戒，但是现在有机会让你杀生，你刻意的远离那一刻，你的心流会不会升起正命跟正命跟正语？不会啊。那你刻意远离杀生的时候，只能够升起正业啊。当你刻意要远离讲骗话的时候，你心流就会升起正语啊。当你父亲叫你啊去卖做这个酒品的买卖的时候呢，你不要，那一刻你心流就会升起正命。所以在欲界心，听好了哈，在欲界心里面呢，正语、正业、正命呢是偶尔或者个别升起的。偶尔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刻意要远离的时候，它就不会升起了。啊，那个别呢，就是看情况了。如果那个是妄语的话，啊，那个就是升起了正语。啊，如果你刻意远离妄语的话，你就会升起正语，不会升起正业、正命。所以说个别升起的，是不是讲太快了？啊，不会哈。好，那在世间心呢，这三个是一同升起的。啊，世间呐、啊。就须陀洹道心、须陀洹果心、世间心，这三个是一同升起的，因为他们是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那八正道呢？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所以里面的正语、正业、正命呢，啊，就是这三个啊，出现，如果是出现在出世间的道心里面呢，这三个就一同升起。如果是在欲界呢，是偶尔有情况啊，有因缘升起的时候它才升起，你刻意要远离的时候它才升起啊，而且是个别升起的，看那个是什么业啊。如果它是生业呢，你刻意远离生业呢，就会升起正业了。好，一共有三种离，第一个是自然离，审视自己的身份呢、地位等而不去造恶，这种叫做自然离。第二呢，受戒离，受戒之后呢，远离恶行啊。比如说在斯里兰卡呢，有位农夫呢，他跟比丘拿了五戒过后呢，他就去农田里做工了。那他的牛羊，他的牛跑失了。当他去寻找他的牛的时候呢，他掉进一个山谷里面。刚好那个山谷呢，有一只大蟒蛇。这个大蟒蛇呢，把他身体给卷住了。那个时候，那身上带有一把刀，所以他发出那个刀，想杀死这条蟒蛇。但是突然间，他想起说。诶，我今天才受五戒，我才跟比丘拿这五戒，所以我不应该杀。这个是自然离还是受戒离？受戒离、啊、所以这个是受戒离。 但是呢他又被蟒蛇呢弄得越被他蟒蛇把他卷得越来越紧，所以他都有点不太能够呼吸了，他还是觉得他应该快点杀，不然他就要死掉了、哦、所以他拿起刀呢一决定要杀，但是在那个念头呢他又觉得说，我今天持不杀生戒，我不应该杀的。最后呢他害怕自己真的会杀死这条大蟒蛇，就把他的刀呢丢掉、哦、丢掉就不能够杀了大蟒蛇了、哦、他一把刀丢掉的时候呢，那个大蟒蛇啊也放了他离开了、哦、那如果你被大蟒蛇缠住的时候呢，你会怎么像，如果你像这个农夫，你会怎么反应啊？啊，照杀不误，是不是啊？因为你不死，如果大蟒蛇你不死就是我死，我的生命比你高贵，我一定要先杀你的，会不会这么想啊？谁 OK 来，谁比较得恨比较高的决定不杀的举手。一个而已、啊、一个而已，那其他的人呢就是傻、哦、不去想这么多、哦、不管我今天有没有持戒，我生命比较重要就傻，其他人是不是这样啊？我、哦、被吓倒了好，所以一般人呢一定是会傻的，好、哦，一般人呢一定会杀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众生啊都太执取自己的生命、哦、每一个众生啊都贪爱自己的生命，在这一刻呢他是根本没有想到我是持戒的，他第一个念头呢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先杀死他、啊、这种人呢没有看到生命不只是一世而已、哦、生命不只是一世，好，你现在你杀死他你活了，但是你杀他那一刻你留下了什么业啊？你留下了今生受业、次生受业还有无尽业、啊、那你比如说你没有杀，你可以再给你活三十年好了，三十年你还有三十年的生命，但是死过后呢，如果今生受业没有产生果报，它就成为无效业，如果次生受业没有产生果报，无效业，那中间还有很多无尽业你一定要还，那你一定要还，那是还不尽的哦。你可能成为下一次成为大蟒蛇，或者你下地狱，因为这个杀一个大蟒蛇，你杀的动物啊体积越大呢，你的业是越重的，是这样的、哦、为什么呢？你杀一只蚊子跟杀一只大蟒蛇你的业是不一样的，你杀一只大象跟杀一只 兔子你的业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来用你的思考力，为什么啊？对，还有呢啊，食物，第一个是时间、哦、你用的时间比较长，第二呢，对了、哦、你的力气啊，你杀一只蚊子、哦、死了很快、哦、又轻，你又不用出很多力，你杀一只大象啊，哇，你要那力道跟这个时间啊，有多少个不善心走过，你一眨眼就有数十亿，你用的力道跟那个时间啊，去杀一只大象多少不善心走过，所以你看这个农夫呢、哦、他因为持戒，他愿意保住他的戒，不愿意去杀生呢，所以他没有杀，结果大蟒蛇因为持戒的功德啊、哦、持戒善业呢本身就会带来很大的功德，好像比如说我在讲经过后呢，我觉得好像讲完过后我觉得我好像要死掉这样，但是一上台呢我就整个就充满着魄力、哦、这个是为什么呢？这是正法的力量，佛法的力量，我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整个就融在里面，但是一下做呢法的力量没有了，整个就虚脱下来了啊。同样的持戒也是这样，戒本身就带来很大的功德，所以 对他，当他愿意放掉，愿意放掉自己的生命，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给他说，而不要破戒的时候呢，那个戒就产生了他的力量，那个大蟒蛇就放掉他了。所以你看，他又得了一个，持了一个不杀生的戒，功德无量哦。这个戒哦，这个不杀生的戒，以后会产生他很多的果报，善的果报，他自己也救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事情呢，不要只看这一生，要把眼光看远一点，这一生死了没有关系啊，他可能吃这个戒，现在是做天神，天神不是比农夫还好吗？好，正离断，第三个是正离断，正断离，以圣道，圣道是出世间道，以圣道相应之离。这种离呢，完全根除造恶的倾向，因为道心已经断了这些烦恼，所以这些烦恼呢，这些恶语、恶业、恶命就不会再升起了。好，接着下来呢，两个无量心所啊，为什么叫无量呢？因为他们能够取一切有情作为对象，无量心所就是慈悲喜舍了啊。他能够取一切有情作为对象，有无量的潜能，而且他们要把这个散播到十方世界啊，他们的心呐、他们要把这个慈爱的心呐、散播到十方世界，所以他的心是无量的，称作无量心所。所以也有无量的潜能啊。一般上我们讲无量心呢，有四个啊。这边呢，只是指出两个，悲跟喜，还有两个是什么？慈跟舍。慈是包括在无嗔啊。我们不是有读到无嗔吗？啊，慈已经包括在里面了，所以这边他们有再多一个心所啊。然后舍呢，已经包括在中舍信，所以剩下的是无量，只剩下这两个悲跟喜。什么是悲呢？悲呢，它的特性是欲罢除他人的痛苦，欲罢除他人的痛苦。好像你看到了，比如说你的朋友哈，你的朋友的孩子啊，车祸啊，意外伤亡，他非常的难过，找你倾诉啊，找你倾诉的时候呢，你很想罢除他的痛苦，啊，所以你就跟他开示佛法了，你说哈，这是他的业啊，女孩子的业，他不请自来，不请自去，他业结束了，他的毁坏业成熟结束了，你不要难过哈，你就这样。安慰他，但是呢他还是非常的难过，还是哭得很伤感。那你自己呢，后来呢也跟着泪流满面，那个时候这个悲有没有升起？有没有？刚开始升起的是悲，到你泪流满面的时候，你升起的是嗔啊，你升起的是嗔啊。所以要把这个悲跟嗔啊搞清楚，不要说我要罢除他们的痛苦呢，结果自己呢长满了嗔心，自己也跟着哭，哭到鼻涕也流出来啊，这种是嗔啊。凡是伤感的都是嗔，因为它是忧惧啊。所以悲跟这个嗔呢，要分清楚啊。你欲罢除他人的痛苦，但是你做不到的话，你帮助了他，但是没有达到，你要什么？你要舍了啊，不能够再起嗔，不能够跟着他一起痛苦。作用呢？悲的作用呢？是不忍见他人的痛苦。那现起呢？是不残忍。那静音呢？如理作意啊，见受尽苦难的友情呢？没有依归啊，这个见受尽苦难的友情没有依归呢， 也是导致啊，须弥陀隐士放掉他要证到阿罗汉的道果而发愿行菩萨道，为了救度众生，因为他见到受尽苦难的友情啊没有依归，因为这个悲心呐 啊使到他放掉自己的阿罗汉道而行菩萨道啊，在四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以前啊，有一位隐士叫做须弥陀啊，苏梅达啊，他住在喜马拉雅山里面，他拥有五神通啊，拥有五神通，那他大部分时间呢都在享受禅定的喜悦啊。那有一天呢，他用神通呢在天空飞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村镇里面呢很热闹哦，很多村民在这边非常的热闹，所以他就下来了，从天空中下来询问他们，诶，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这边这么热闹？那村民就跟他说啊，燃灯佛出事了啊，燃灯佛就要到我们的村镇来，我们把整个村镇打扫清洁为了迎接燃灯佛。所以这个须弥陀隐士啊，一听到燃灯佛这个名字啊，哇，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啊，太欢喜了，一听到燃灯佛这个名字啊，全身起鸡皮疙瘩。那他也想参与，说那你们给我一部分工作，我也想参与这个迎接佛陀这个燃灯佛的这个善业啊。所以村民呢就给了他一块地，那个地呢充满着烂泥啊，要打扫清洁，他就很高兴的啊，很高兴的用他自己的劳力，他有神通嘛，他只要变一下整个烂泥就不见了，整片就整个村镇就变得很清洁了，但是他不要，他用自己的劳力，你用自己的劳力啊，那个劳力如果五分钟的话，你就累积了五分钟的善业，你神通变一下太快了啦，你没时间累积更多的善业，所以他就自己做到一半的时候呢，燃灯佛跟很多阿罗汉比丘来到了，那时候他还没有打扫完毕，怎么办呢？他决定呢用自己的生命来贡献给这个燃灯佛，所以呢他愿意呢，他把自己的身体趴在这个烂泥上面，希望呢燃灯佛跟众多可能500位、5000位还是几千位的阿罗汉比丘呢从他身体走过。如果千多位人从他身体走过，他会不会死啊？会。所以他一心呢就想到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啊，这个身体呢当作佛陀踩过的一个桥梁，所以他把身体整个趴着啊。那刚好旁边呢有一位女众叫做苏密达的啊，他看到这个须弥陀呢就对他产生了爱念啊，所以刚好他手上呢有10朵莲花啊，莲花他送8朵莲花给这个须弥陀，然后自己留了2朵莲花。那当佛陀走进来的时候呢啊，这个须弥陀隐士啊就非常的兴奋啊，看到佛陀这么庄严，全身发光，这么庄严的一尊像，一尊32具足的身像呢，他感到非常的高兴啊，然后呢他就下了一个宏愿啊，宏誓的愿呐 啊宏愿啊，他说不脱波地央啊，当我明了四圣地的时候呢，我将使其他人也一样明了四圣地啊。难道他又说摩托摩切扬，当我解脱生命的束缚的时候呢，我也要使其他人也一样解脱生命的束缚啊。听诺塔雷扬，他一共讲了3句啊，将当我度过轮回大漩涡的时候呢，我也将使其他人也一样读过这个轮回的大漩涡，所以他就发了这个宏誓。那这个燃灯佛呢，看他发这个宏誓啊，他就用他的神通来观看，哦，这个须弥陀隐士有没有这样，有没有成佛的潜能？哦，如果没有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受记他，哦， 所以他就用神通来观看这个隐士有没有成佛的潜能。所以当南灯佛一观的时候，哦，这个隐士呢有成佛的潜能，在四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过后呢，他将成为乔达摩佛陀，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释迦牟尼佛。哦，那个女孩子呢，刚才送给他莲花，这个须弥陀隐士呢就把莲花送给这个，把那个女孩子供给他的莲花呢供养给佛陀，然后发誓啊，愿我啊，愿这个功德呢让我以后呢有这个因缘能够成为佛陀，他发这个誓。那旁边那个女的呢啊，就他听他发这个誓呢，他也发誓，不是发誓了，许愿了哈，他也许愿，他说愿我呢生生世世呢啊，帮助这位隐士完成他的菩萨道，完成他的菩萨道啊，愿我生生世世呢帮助这位隐士呢完成他的菩萨道，直到证到佛果。这个女士她发的愿也是非常的伟大哦，你们不要只看到这个菩萨的伟大哈，这个女的发这个愿也是非常的伟大哦。所以呢，这个女的就是未来的耶稣陀罗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她也是吃尽苦头啊，就是为了这，就是因为这个愿的关系啊。有时候她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她这个菩萨要把她送走，送出去，因为菩萨连妻子都要舍嘛，所以她也不敢有任何姻缘啊，因为她已经发这个愿要成就她的菩萨道，所以在漫长的轮回中呢，耶稣陀罗呢。帮助菩萨非常非常的多，帮助他，协助他完成他的菩萨道。好，那当这个须弥陀呢，他就是他为什么升起？因为他已经具足了五神通。哦，那如果佛陀啊要跟他说法，只要他听一个句子，他就可以成就阿罗汉，因为他已经具足五神通了。他已经修到了行舍智，哦，他的观智已经到了行舍智，只要南灯佛跟他讲一句法语啊，他就给证到阿罗汉。但是呢他不要证到阿罗汉，因为他看到受尽苦难的友情啊没有依归，哦，所以他升起了很强的悲心，这种悲心叫做大悲心，不是平常的悲，哦，是 Maha Karuna大悲心啊。所以呢，如果你要行菩萨道呢，在你还没有证到阿罗汉之前，你可以发愿行菩萨道，但是如果你证到阿罗汉过后，你要回小向大，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轮回的根本无明跟爱欲已经被阿罗汉道彻底的断除，你不可能再回小向大啊。但是如果你要行菩萨道，你修到行舍智呢，你那个愿呢，啊，自动会不会让你证到圣者，不会让你证到须陀洹或者阿罗汉。那证到过后呢，那是不可能哈，哦。我已经讲过了，一个树呢，你跟它根拔起来，你要在它生，它是不可能的。这种是逻辑学，你想一下就知道了。哦，那有的人说回小向大，其实是一种鼓励了，鼓励大家行菩萨道而已，一种方便说法而已。好，所以这个就是大悲心哈。佛陀，这个菩萨行菩萨愿行菩萨道呢，是因为这个大悲心的助使之下呢，使到他放弃了要成阿罗汉道的，然后这个可能呢而行这个菩萨道，为了救度众生，这种叫做大悲心啊。我们一般上的我们不叫大悲心，我们叫悲罢了啊，悲心罢了，不叫大悲心啊。好，接着下来喜，喜的特相是随喜他人的成就，作用呢不妒忌他人的成就，现起呢去除厌恶，静因呢见到他人的成就，这个很容易啊。在种种的善业里面呢，最容易得到、最容易做的呢，其实就是随喜啊。你看到人家做善业，你就随喜，杀戮杀戮，你自己也得到一份功德， 一分钱也不用出，只是出一张嘴巴罢了、哦、这么容易做，但是很多人好像又觉得、不是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流里面那个妒忌啊还没有被去除、哦、所以看到别人行善的时候呢，不能起欢喜，反而起妒忌。然后最后一个无痴，它的特相呢是透彻的如十日之见究竟法的自信相，有如一位熟练弓箭 有如一位熟练弓箭手射中目标一样。什么是究竟法的自信相呢？那、讲过很多次了、什么是究竟法的自信相？什么是究竟法的特相？一切究竟法都有无常、苦、无我、所以无痴啊，无痴跟慧智慧是一样的啊，慧根啊，无痴呢，它能够透彻的如实自见究竟法的无常、苦、无我。在出世间里呢，这个智慧是最显著的啊。出世间里面的心呐、这心所有一个叫慧根的啊。这个是对处世间里呢，这个心所是最重要的。在世间里呢，在欲界里哪一个心所最重要？思啊，思。好，这个智慧的作用呢，是给予智慧之光，让心的目标呢更加清晰，或如照亮目标的油灯一般。智慧之光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的身体是由千千万万的色聚组成的，那你为什么现在你看不到？为什么你现在看不到？因为你的心被无明蒙蔽了哈，没有智慧之光。一旦升起这个智慧之光呢，你就能够很清晰的看到了这个色聚啊。所以这个智慧呢的作用是给予智慧之光呢，令心的目标啊更加清楚。如果现在比如说现在是夜晚、哦、有一轮月亮，你看到吗？看到吗？看得到、哦、月亮很光明嘛，你看得到、哦、一轮月亮。现在呢乌云，有一片乌云飘来的盖住那个月亮，你看得到月亮吗？好，看不到月亮。那月亮是不是不存在？是存在、哦、但是为什么你看不到？同样的道理、哦、这个乌云呢就像无明一样、哦、这个月亮就像四圣地、哦、四圣地是存在在那一边，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因为无明遮盖了四圣地，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一旦这个风一飘，把这个乌云给吹走了，那四圣地就那个月亮就展现出来了，对不对？同样的、哦、当你智慧一升起呢，你就去除了这个无明，那这个四圣地呢就充分的展现出来。那这个智慧的现起是不迷惑，静音呢是定。所以佛陀说有定者能如实自见究竟法。好，我们下午再继续下去。